这些题，我总是提到的，是十分亲切的，因为我们一直与你们是一，在这些负担和我们要交通的话题上，主所托付给我们的，让我们持续的。坚定持续地在教会生活里往前，按照神所命定的方式，这就是我们的负担。我们可以说很多关于建造身体的工作，但是身体的建造，基督身体的建造，不只是一些属灵的一些主题。而是非常实际的，至终，基督的身体乃是这一切总成，所有真正地方教会的一个总成。我们实际是在教会生活里建造基督的身体，特别是在主的恢复里面，所以。每日这些喜乐的教会生活，都是每日建造的一部分。教会生活不是只让我们有一段很美好的时光，让我们来享受，而是要来享受神所赐给我们的一些。他包罗万有的这一切，做我们的份。我们对需要，来追求，在我们的经历和在我们的享受上，不断的往前来追求它。而这些还不是全部，我们在此做这样的扩增、扩大和。富余，就是这位基督的一切扩增和富余，每一处每一地来彰显他，彰显我们所未见的这样的掌权。教会乃是活神的家，真理的柱石和根基。这都是在我们生活的小区里面，在人群之中来彰显这一位基督，就是神在肉体以一个作为基督的见证，神要彰显在我们这各地的教会里面。我们不是一个。宗教，我们也不是一般基督教的堕落的那一部分，我们，所以主需要有一个恢复，所以我们是主的恢复，我们在此不是来玩一些什么活动一些行动。我们都是在这里来看见了一些异象，看见了神的旨意，神永远的经纶，我们都看见了，我们都晓得神要在这末世来得着一般人，击败他的仇敌，他要得着这样一个生机体。这样一个神人合并的一个生机体，将他自己与人调和、连结，至终更来合并，也就是完全的与他是一。这就是教会，神在肉体里显现。我们 必须要与向主是认真的，来对这些交通有所感觉，有一些训练的功能在我们里面来训练我们，所以我们在这儿不只是来享受、来保爱这样的一些交通，这不够，我们必须要有一个负担，一个看见，来将这些奇妙的一些启示，借着执事向我们启示的，我们来实行，我们来操练，将这些带进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要不然。我们也只是几年后还是在说说而已，而没有实际的进展，而没有实际的往前，没有一些得着，抓住一些东西，在主地上权益的网前上，完全没有任何功效。我心头的负担就是这个。就是将这一切付诸实行，如同保罗在腓立比里面所说，腓立比四章说的，腓立比四章他托付他说，对这些腓立比人，也是对我们大家说的，他说，保罗说，你们所学到的，你们所接受的。所看见我的，要学习。也就是说，这些腓立比人，他们乃是这些得受益人，对于保罗执事的一些受益人。他们不能说他没学到什么，或是没有从保罗学到任何东西，或是从来没有保罗那边没有听到任何，或是没看到什么。不可能，他们都有看见一些，然后保罗说要实行，照样去实行这些事，不只是对着这些信徒来思念这些事而已，而是更要去实行他们所学习的，从使徒身上所学的都能来实行。特别是对这些负责弟兄们，不只是来照顾、来带领一地一地的教会，好像表面的工作，而是要有一个更深的实行，就是行出我们所接受的这些负担。我们所接受了些什么呢？而至终就会成为一个。教导一些教条吗？一些规条、一些知识吗？或是说，最终成为一些激励吗？而没有任何实行的一些果效。不，弟兄们，我希望北加的众召会、众弟兄们，不论你的大小，都能够让所有的圣徒恳切的、忠心的去实行这些，来带领有一些突破。有一些实际的突破，不只是作为我们追求的一个目的，我们更是在这里来行做主的功，来服侍主，带着一个目的目标。所以我希望，至少我们从现在开始，我们开始有一些课程。讲到小排，一个，我不讲是不是说排聚会，因为他的这个纲要上面说到是一个排聚会，但是我不想用排聚会这个名称，我们必须要建立一个满了活力，然后往前能够超前的一种。教会生活，在任何地方都应该有这样的一个光景，不只是很多人在做，好像说目前的趋势是如此，我们都这么做， 不，我们要看见，今天早上就要看见，这是一些，这话里面是乃借着那灵所开启、所带头、带领那些早期的信徒，在教会，在五旬节那天教会成立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们，我希望你们都有这样一个觉知，有一个决定，甚至不只是一个激励，而是一个圣洁的一种企图心，一起，不只是单独的。这个牌的意思不只是一人，你可以从一个人开始，但是你不应该始终是一人，而是以一个牌。两三人，彼此互相的共同追求，来彼此挑起那个火热，属灵的火热。来将这些行出来。80%的教会生活应该是在排聚会里。就是那句话，从李弟兄说的这句话，我们可以看出来，这是有多么的重要。说了这些以后，我希望清楚的向你们表明，即使我跟你们说你跟你说了这些实行的方式，不只是，不是要你们好像说我该怎么做，照着这些方法来做，然后我们得到这些方式了，我们得到这些。这个怎么做的一些指示了。任何教会生活不应该只是一个规条，或是一个形式，或是一些有组织、有计划的一些行动，那只是一些形式化的东西。一切都是教会生活，都是应该身体生活，都是应该是生机的一些个生活。都是有满了生命的，都是根据真理，而不是来这里操练任何实行任何异端。另外来说，我们在此不只是那些可能都是一些规条方式，随时会消失，都是一种运动，来来去去，在70年代我们都晓得。在佛罗里达开始有一个有名的一个基督教的一个领头人说讲到什么带领的一个运动，70年代非常的有能力，那个运动到哪去了呢？至终都散掉了，至终解散了，因为他们不知道如何往前了，不知道如何去来牧养了。当我们说到牧养的时候。我们不是要兴起一种所谓的运动，在北加有这样一个牧养的运动，不，我们只是有这个负担，来与那一位永远的大牧者，他来牧养我们的魂，我们要与他们是与他是一，来有他的心肠，有他的心思，有他的负担，来。牧养他的羊群，就是他的羊，根据他的托付，给彼得的托付，就是去牧养，去喂养，去喂养，去照顾，去牧养我的羊。那不是一种运动，那是。那升天的基督所说的，他也是他在已过的2000年所一直在做的。当基督升上天的时候，他升上了两个地位：第一个成为掌权者，成为那王，成为那救主，成为这宇宙的掌权的一位；第二，他升天成为一个大祭司。 他至高的大祭司来为我们代祷，在父的面前，甚至我在说话的时候，我们在此聚集的时候，主他依然在为着我们向父代求。不只是如此，如同那首诗歌所说的啊，亲切慈爱的。柔细的，在各方面来顾到我们的一切需要，在我们的魂里，在我们的灵里，在我们的日夜的为我们来牧养我们，照顾我们，圣徒们，我们不只是在这里做一，不是在这里只做一件工作。根据基督的渴望，我们而是在这地上作为他的扩张来做他的工作，不是说我们好像知道了怎么做排聚会，我们就知道怎么做排聚会，有许许多多的运动，讲到一些什么样的一个小组。一般世上所说的小组聚会啊，小组聚会的这样的一个行动，有许多他们回到原初的这种聚会方式，你要回到它的原始的意义是什么？我们在这不是来遵循某一些形式方式来方式来过教会生活。我们是回到主的话上，我们回到话上，但不是在字句上，不是在一个运动，遵循一个运动，我们是在这里都是一个清洁的心，带着对主无上的爱来追求他，做什么呢？来服侍他。根据他心头渴望，他所命定的路来服侍他。我们不会受限于任何的形式、模式，或是该怎么做。没有人任何人能够说你该怎么做怎么做。那灵是无所不在的，这是恩典的时代。他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来教导我们。没有人能够说他有他独特的方式，但是弟兄们，我们弟兄把这样的一个保爱的这个珍贵的画上来带领我们，甚至他所做的这一个榜样，如何来行出这些原则，将这些原则行出，这些就是。有关乎彰显，关乎那灵，让我们能够持续的持守这些话。这一些，我们若不接触主，不与主有交通，不爱主，这些是行不出来的。若我们不在灵里，也不会有任何果效的。若是我们不与主事一。来行这些，譬如说我们不祷告，不，这是行不出来的。我们有这些日子以来，弟兄姊妹们，我们都迫切的要成为一个活力人。我可以说这样吗？我就说的一句很不客气的话。你们总是愿意接受一些厉害的话语，是，不是说只有几个弟兄在一起？我想弟兄们没有这个意思，但是他可能就好像成为一个宗教的领导而已了。弟兄姊妹们，你的灵在哪里？你有在祷告吗？你只是来听而已吗？但是你来听的之外，你 有在操练灵，能又眺望你的灵吗？你是在？难道你不该祷告吗？这可能算是某种形式的训练了。为什么呢？我们的教会生活一直没有能力，不能往前，就是因为我们的灵太弱。我们祷告的灵，特别祷告的灵太弱，因此结果就只有几个人在前排。比如说，所谓的领头祭中，你们在带领祷告，你们在带领这一切的工作，结果我们就坐在后头跟随而已，好像我们只是回应而已，但是并没有积极的、主动的往前。这不是主的恢复，主不是要这样子的。那只是有一个圣品阶级、一个宗教阶级制度的一个表象而已。我知道在这个线上来聚会，但是弟兄，你若操练灵，我们都晓得的，我们都可以感受到的。因此，圣徒们不要只是来这里，好像要学到某种方法，学到一些方法、方式。你必须要被点活，成为一个活力人。这些日子，我觉得这个负担越来越沉重。主对我们的说话是越来越厉害，说到那七倍加强的灵，也就是我们今日所需要的，来胜过一切的败落，胜过一切基督教的死臣，如同撒迪教会的死臣，一切都在死亡当中，一切都在死亡当中。虽然还有气息，但是都在死去，都快要死，而且没有任何事情都可以看到有任何这个，虽然有个名字，但是他们。虽然是看似活着，但实际上却是渐渐死去，需要主来恢复我们。我们必须要成为这些有活力的人。萨迪，接下来的贝拉铁菲和老底嘉，贝拉铁菲，他不冷不热。主说：“你要不然就是冷，要不然就是热，不要不冷不热，你要悔改。”他说：“要热起来，要热衷起来，要不要成为不冷不热？”我们不是，我们好像得到了这个眼膏。能够来，好像得着这个真理了。我们之富有，是因为我们不缺任何事情。可能你真的是，但是主说为我来购买我的衣衫、贵衣服，为我，你光景是不行的。对你所曾经接受的，对你，但是你的光景，这是主对他们说的，你的光景是不对的。今日的教会不能成为老底嘉，也不应该成为这个撒迪，而必须是如同腓拉铁菲教会的光景，而这个负担都在我们的肩上，不只是在长老的身上，或是同工的身上，而是在每一个人的身上。所以，今日比任何时期都重要，就是我们要来祷告，多有祷告，将我们自己祷告到那灵里，祷告到一个地步，我们有得着那经纶的灵。 不只是内里充满，而是更是充盈。内里的数值的灵是做我们的生命，而经纶的灵是做我们的能力，作为我们一个活力生活的动力，作为我们的一切服饰上的一个动力。别担心，要是我这个纲要无法走，讲完，认识我还没有说到这个，没法进入也没关系，因为我主要是要把今天的负担能够释放。刚才我们都唱了这首很老的福音诗歌，在200年前写的这首诗歌。我们很少唱这首诗歌，很少唱福音的诗歌，但我十分摸着这首诗歌，因为今日我也和另外一群的在职圣徒们有交通，这些圣徒都是在南加州呈现难度的，可能不像我们这边人数这么多，但是大概我们北加10%的人数左右，这些轻职圣徒，我的负担是让他们都能够兴起，成为火热的一般圣徒。去移民，去寻求、寻找，去恢复那些不冷不热的圣徒。我列出一张表，大概有100个左右圣徒，这些，而且都是受过全时间训练的，但是却不在教会生活里，不在聚会当中，他是我们的弟兄姊妹，而不知道什么原因，他们却因此而退后了，不再聚会了。但是他是我们，在我们里面。我说，圣徒们，我们先要去把他们找到，寻找到他们。上个星期四，我分享了这个路加15章的三个比喻，说到基督去寻求那失落的羊，将那99只放下去寻找那失落的一只，因为他对那一只的爱而宁愿抛下这99只去寻找那失落的一只，而那女人表征那灵。去寻找那失落的铜钱，在这个房子里寻找那失落的铜钱。那失落的羊，那个铜钱并不是在房子外头，而是在房子里头，来到处地毯式的寻找那一颗失落的铜钱。终于，父亲。这个慈爱的父亲，根据如同今日诗歌所上说的唱的，他在等候这个浪子回到家后，很满有悔意，很忏悔的，宁愿在家里做一个奴隶，好让他有东西能吃。爸爸看见他就跑向前去，不谈他的所犯的罪，他所犯的背叛的过失，都不谈这些，而是跟他的仆人说：“把袍子拿来，把鞋子拿来，把他那个戒指拿来， 来宰杀羊，来，让我们来一起来庆祝，因为我的儿子回来了。他曾经死，他现在活了；曾经失去，现在又找到了。然后又唱一首同样的诗歌。重来，重复。他总是心放在为了这个失去而获得的，得着喜乐。那首诗，这首诗歌说到：“来家，回家吧，回家吧。你这个浪人，你这个疲乏的人，回家吧。耶稣在呼召你。”弟兄姊妹们，我们都要去，我们要去来呼召这些，来寻找这些曾经失散的人，这些把他招回来，这是福音，这就是传福音。这些失散的，他。曾经有许多人来成全他们，在甚至是在教会生活长大的这些年轻人，而目前却不再聚会了。难道这不该是你我的工作吗？你我的负担去把他们寻找他们，把他们带回来吗？而不只是我们就在这里彼此享受我们现在所有的，来感谢主，这样够吗？你觉得这样就够了吗？我们这样子享受主就够了吗？他们在失散的这些圣徒们没有什么可吃的，有的甚至还在等候，等我们去来接触他，等我们去寻找他。他们感觉很尴尬，他们觉得很惭愧。他们觉得好像受到定罪，他们觉得他们不值得、不配。我不晓得，不管什么原因，不管他们现在的光景如何，我们乃是这一班人要去寻找他们，与子是一，与灵是一，与父是一，去做寻找寻的工作，把他们找回来。这首诗歌。Will Thompson 是这位写这首诗歌的一个弟兄。说到一个故事，有人斥责他，叫他不要说。他说到耶稣大卫的子孙，施怜悯给我。他越这么说。他说：“大卫的子孙，大卫的子孙啊，向我施怜悯。”然后，耶稣说：“叫他过来。”我把这个注解，当是很多人来斥责这个乞丐，而主却托付他去呼召他们过来，于是。他的基督的人性就在这个乞丐的身上来显出，去呼召这些人，这是主的人性，一个完全的我人性展现，满了同情，满了爱，从来不告诉任何人闭嘴，然后。说，他就说了，是他在呼召你。难道主不在呼召你吗？是否主偶尔在呼召你？当你失落的时候，当你背叛的时候，主在呼召你。这就是我们的经历。在我初中、高中的时候，我离开了教会生活，我到世界去了。和我一些世界的朋友们， 要不是有一些可爱的这些圣徒们为我祷告，特别是点我的名为我祷告，至终来找到了我这个浪子。要不是他们，我今天不会在这儿。但是我知道，整个那段时间，很多圣徒为我祷告，他们神也在呼召我，基督耶稣也在呼召我。我知道，我不能否认这样。当时我还没有预备好要去回应，但是我知道他们在，主在呼召我，就如同那个女人找铜钱的女人，在整个家里面到处都在寻找，在搜寻搜寻。因为圣徒们的代祷，主也在，主的工作得以开始。耶稣这么回应他，回应这个人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呢？那个瞎子说：“让我得见光明。”他于是立刻就得着医治。那样的呼召，那个呼召贯穿了每一个节，就是要我们回家。回到主那里，这是一首福音诗歌，也是一个回家的招呼召回家的诗歌，是为那些失散的、离家的圣徒们，对那些目前无家可归的圣徒们，为那些还在寻找回家之路的人的诗歌。你知道排是为什么呢？就是为了这个，一个排聚会不是为了你我享受一个聚会而已，享受好的聚会并没有错，但是排聚会的目的就是要去寻找那失散的人、罪人或是得救的人，甚至寻找那些圣徒，这乃是排聚会的目的。若我们只想到。我们要是我们知道，要不是主的怜悯，我们可能就是那些失散的人，不是吗？我就是这样子，我曾经是如此的。我们并没有好到哪里，我们也并没有高到哪里。我希望在这些交通，在这次的成全时间里，我们都能被主摸着。我再说一次。不是来追求一个所谓如何做一个排聚会，能够让聚会更好，不是这样的，而是在于我们如何能更与主事一，根据他的方式能够与主更加的事一。因此，路加15章和马可10章和这首诗歌。就是这个弟兄写这首诗歌，弟兄的，你晓得穆迪弟兄，他一个有名的布道家，当时他已经也快要去世了，有一位弟兄去看望他，穆迪弟兄请他进来，然后。好像似乎是这么说的。他说，Will 弟兄，我宁愿写一首诗歌，如同你所写的，非常柔细的一首诗歌。我这一生所做的，你晓得，穆迪弟兄在他一生做了许多，有许多成就。一个很有成就的一个传福音者，相当相当的成就。但是他愿意，他会却这么说，跟这位弟兄说，他就是珍赏他这首诗歌，他宁愿写了一首像这样柔细的诗歌。这首诗歌摸着了不少的人，能来转向主。 这首诗歌让许多瞎眼的乞丐接受了，得着光明。这首诗歌呼召了许多浪子回到富家。这首诗歌，所以都是这首诗歌，这是这首诗歌的一个背景。但我希望你能够知道，我们有一个火热的心，有一个火热的负担在我们里面，否则一切都不会成就的。你可以有很多很多教导，很多纲要在你手上，但是没有能力，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光景，并不是在一个活的一个光景，我们不是一个活力人，我们也不够热忱，也不够火热，而是在一个不冷不热的情形。关于这一点我提了很多了，我希望你们能够得着一些，你知道我心头的感受。这就是我们照会今日所需要的，这也是你我所需要的，现在所需要的。我们一切都有了，我们有最好的、最佳的教训、最好的教导和最丰富的知识。那我们的照会生活呢？我们的照会生活又怎么样呢？好。你会得，这个纲要里面没有直视的信息在里面，弟兄们可以把这个纲要，把这个纲要打出来，让我们看这个纲要会列出这个一个排聚会的教会生活，这里面说到是一个排聚会。我的重点不是这个聚会，而是这个群，这个小排。聚会乃是排聚会的一部分而已。你若每周聚集一次，那只是一个聚会。但我们今日的负担是要建立一个排，排乃是圣徒所构成，聚会虽然是排聚会的一部分，但是这个排做的不只是聚会这件事而已，他还做许多其他的事，譬如说祷告、接触人。我刚才所交通的这一些接触人。恢复那圣徒传福音、教导成全、教导新人、成全新人等等，一个排几乎就是一个家一样，最基础的一个教会生活的单位。根据圣经给我们的一个榜样所启示，我们可以看见。聚会是一部分，但聚会不是全部。聚会是一部分，很重要的一部分，但不是它的全部。它只是这一群人所做的，不是说要你们天天聚会，但是他们是一个基础单位，一个进公用的一个单位，一个最基础的单位，朝会生活的一个基础单位。我们主日聚会，我们祷告聚会，这些聚会会有增加我们聚会的时间，可能总共加起来不到5个小时，还不到5个小时。但是这个排的排是无时无刻不在交通的，可以说是24小时都在交通的这个排。 来支撑所有这个牌聚会里面的圣徒，这个牌里面的圣徒，来照顾年轻的新人和需要的人。这个牌它的功能很多，也是信徒在牌里面得着牧养，乃是一个牧羊者的一个聚集的地方，也是说一个福音站口，也可以说是新人来这儿，或是未信的人能够带到这儿来，也就是一个入口了。说起来可以说是一个入口，进入教会生活的一个入门，一个入口。今天我们是来给大家有一个意象，根据圣经给大家一个意象。我们前面说到牌聚会的重要性，我现在要说是牌的一个重要性，可以再把聚会算是一部分而已，但是这个牌是很重要的。这可以让我们回忆啊，回忆已过所听过的，来回忆一下，在《使徒行传》说到这个，在逾越节那天，他们坚定持续的聚集啊。然后突然有一阵暴风刮过，火焰向他们显出，然后这些人都开始有根据那灵所赐的发表，用不同语言来说话，说起话来。这乃是在耶路撒冷教会，乃是在地上第一个教会，乃是由借着那灵的进而兴起而设立。那数值的零所充满，几天后，他们得着那灵的浸，因此，同样一个灵里，他们都被浸入一个身体里，也就成立了一个教会。然后彼得对他们说，这很有名的一句经节，然后发生了什么呢？因为彼得的说话，许多都回转，有数千人得，他们都得着那灵。重点呢是在这里。接下来发生了什么？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事呢？就是教会那时就成立了。这些教会他们是怎么聚会的？他们是怎么来实行这个教会生活呢？当时得着了3000人得救。当说到2章46节，他们天天同心合意，坚定持续在殿里，并且挨家挨户拨饼，存着欢悦单纯的心用饭。主要的四件事，就是今日一，甚至今日有四件重要的事，我们必须要坚定持续。使徒的教训，使徒的交通，持续的拨饼，来纪念他和祷告。这乃是一个教会生活的四个核心构成要件。但这些以外呢，有说到他们是怎么聚会的，他们这个光景是如何的？这里说到46、47节说到，这是教会生活不是一周一次的，那是堕落的光景。教会生活乃是每日的、天天的。每天都是教会生活日，天天的。 不是星期天啊，去教会了。这教会乃是在我们家里，在我们里面，在我们的邻舍，不只是这个具体的木质的建筑，而是人。我说的乃是我们社区的人，天天同心合意，坚定持续，很重要的同心合意，在店里。就是他们在哪里聚集，在店里聚集，在耶路撒冷，他们没有聚会会所，所以他们在店里，因为他们都是犹太人，所以他们在一个公开的场合，在店里有几百几千人，我不清楚，剥饼，挨家挨户剥饼。挨家挨户剥饼，它的特征，早期教会的特征就是，这些人由于他们的救恩，他们被那灵充满，他们胜过世上的一切，是胜过世上的一切引诱，他们能够来实行这样的生活，就是。教会生活，用一个很单纯的方式，用一个很有能力的方式，很有果效的方式，接受纳林的带领来过一个教会生活。你知道他们做什么吗？犹太人，他们是到店里烧香献祭，这是在旧约里面所定的，方式所定的诫命，但是在这时候，主已经将那种旧约宗教的犹太方式，以一个新约的经纶，在新时代里来取代了。所以早期的信徒们，他们做什么？他们不再按照旧的方式来，敬拜神。他们离开了那样一个群，他们和这些他们从来没见过的人开始聚集，他们有永远的生命，他们有那灵，他们该如何聚集呢？他们该如何聚会？同时的，这就是那灵的工作，开始带领他们，带领他们，他们不是在。读这些律法了，他们乃是跟随使徒的教训。不再和你以宗教的方式来和认识的人在一起聊天了，而是在生命里，在身体里，以一个新的方式来交通。他们乃是一个新人，他们来剥顶。在就业里面，所有的一些，没有提到旧约的所有句集里面没有提到剥饼，这乃是一件新事情、新的事儿。记得主所说的吗？他们要纪念主，他们也祷告，不是旧式的祷告，乃是一种新式的祷告，不是按照旧约所定的祷告方来祷告。现在他们。在他们的所在的生活区里，大家聚在一起，每日挨家挨户来。我相信那些不是大房子，就是同时的，几乎同时发生，这就是一个聚会的方式，这乃是教会生活的方式。他们吃饭是一起吃饭，他们存着欢悦单纯的心，他们一起同居同住在一起，这是一个新的一个生活区，新的社区，欢悦单纯的心用饭，他们总是赞美神，赞美神，赞美神。 然后向他们身边的人、身边、身碰上身旁的人施怜悯，日每日，天天，他们是天天的，然后主就不断的给他们加添，将得救的人不断的加添给他们，不是在店里，肯定不是在店里的，而是在家里，他们所生活的地方。他们彼此同住，他们是乃是加到他们的台里面，有的大，有的牌可能比较大，有的牌可能比较小，但是不可能太大，因为如果太大，那就不是小牌了。那种彼此互相的那种感觉，我们不想说成好像是一个特殊的一个族一个教派或是一个组织，有许多教会都是一小群一小群的人，特别爱主，他们愿意聚在一起。他们愿意来行，这真的实的生活，教会生活，这就几乎是很自然的。没有人，保罗并没有写下，虽然有一本书说到你该如何忌讳，你越读那本书，你越不晓得到底该如何聚会，因为那本书讲的并不是什么所谓聚会的缘，该怎么聚会，他只是跟你说明。聚会的原则是什么？我们就是聚在一起，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生活，我们一起聚集，彼此关心，彼此纪念，我们称呼彼此为弟兄或姊妹，我们是在同一个家中，我们是新神的新造，就是召会，被呼召出来的这一群。在主里面聚集，因此天天的同心合意，天天挨家挨户的聚集，赞美神。你有看见这个吗？在地上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光景，从来没有人看过这样的情形。这到底是什么？以色列早已存在，但是他们没有这样的聚集过。他们很多人可能并不是正统的犹太人，我相信必定还有其他的族群的人，在犹太全地，在撒玛利亚犹太全地和在地中海附近，这些教会生活是扩散到这个新人，扩散到各地。我希望能够将这些简单的经节里面所启示的点来提醒我们，来让我们记住，因此，所以我们有了主的恢复，我们要走这恢复的路。乃是这个圣经所启示、神所命定的路，也就是那灵所开启的一条路。我们需要会所，不是不需要，但是会所是有一些功能的，比如说大群人要聚会的时候、相调的时候，我们需要，但是每日的教会生活必须是每日的、天天的、挨家挨户的、排跟排的，好像只要有家就会有排了。可能也不一定是确，就是 挨家挨户呢是按着家为单位，是不是？挨家户，每一个家乃是来聚会的地方，任何时间都可能，不见得是特定的周六或是周五晚上才聚集，而是随时都可以聚集的。啊，我再继续我的纲要上面说的，我会尽可能的快，在11:20我们会休息，然后。再继续后续的半个小时来结束今早的聚会。在新约开始的时候，圣灵带领的第一群基督徒有两种聚会，一个大聚会就是在公开的在殿里的聚会，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在家里的聚会。你必须要相信家聚会。肯定是更多的、更经常的，因为少数人聚会是比较容易的。根据2章46节，教会产生了，在五旬节那天产生了。都是在家里聚集的。希腊文说到天挨家挨户，说的是信徒们乃是在家里面作为一个基本的聚会的地方，聚会的单位就是在以家里来聚会。在新约里面，我们说到聚会都是在某某人的家里，家乃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我们都有可能是一个公寓啊，或是家，我们有这个自己的居所，那是做什么用的呢？没说是为我们自己的家里的生存，但是记得，根据圣经上说的。那个家是为着主的，我的家是为着教会的，不只是为了我自己的，不是只是为了我，但是我的家乃是为着神，我们的家都归于主，在教会生活里面都是归于主的，在我刚结婚的时候。我姊妹，我住在弟兄之家，她住在姊妹之家。那边有一对夫妻，我们当时受益于他们的教会生活。当我们得救之后，立即一年后，我们就把我们家打开，作为。弟兄之家或姊妹之家，我们家就是为着教会打开的，为着教会的聚会打开的，为着吃饭，为着聚会，为着交通，为着配搭，这并不是好像很特别、很不寻常，这乃是神所命定的路。这就在这些家里，有许多亲密的交通得以进行。有许多的聚会得以进行，许许多多的祷告得以释放，许许多多的牧养也在此发生，都是一些新人、年轻的、寻求的和一些退后的，因为他有家的感觉。这些人不对，他们必须是一些活力人，他们才是真实的这样的一个聚会的地方。我们必须要看见，那灵所开启的这样一个路 和神所命定的，就是以两种方式聚会，一个是大聚会，和一个小聚会，在家里，不只是特定的家，而是在所有的家里。第三小点，在一些家里面的聚会，乃是最极佳的方式，最超绝的方式，也是最独一的聚会方式。我们在这里。这一个短的小小的故事，让我们记一下，提醒给我们一个作为我们个人的，在第二大点，从圣经的历史来看，我们知道基督徒的聚会总是是不断的下沉，在第一世纪结束的时候，在第二世纪开始时，这个聚会的重点都已经改变了。实际上已经没有什么人在注意到小聚会了，而是慢慢变到大聚会了。所以注意都摆在大聚会上了。第一重点，当大聚会逐渐盛行的时候，这些神学的学生被迫要进入这样的一个趋势，这样一个方式里，因为他如果不这么做，他就没有办法来传这个福音。你要一个人能够来说讲道，你要一个人能够来做一个演出之类的，你需要一个专业的，你需要一个受过训练的一个专业的人来讲道。这样的一个天然的这个观念，从那时候开始，一个大聚会就开始取代小聚会。慢慢的，一个圣品阶读的阶级的制度就渐渐形成了，就是神所厌恶的，成为教会开始堕落，成为一个人的组织的时候，就是这时候开始了。借着这样一个系统，一个圣品阶级的系统产生。第二重点，在改教期，路德马丁并没有教导这一个点，他只看见了一个真理的点，就是2个世纪之后，在那个时候，这是回到了一个家聚会的一个方式。又过了1个世纪，在19世纪的时候，弟兄会借着。主在英国的这个弟兄会呢兴起，然而多数的是在会所里面，在他们的会所里面聚集的。达密他原来是一个英格兰教会的一个很高位阶的人，他在一个姊妹的家里面聚会来学习。最终，他们就回到他们的，又回到他们的会所聚会了。第三重点，当主兴起中国的教会时，我们看见了关于家聚会，但我们看见的不多。当我们到台湾之后，有一个更大的往前，不只是在每一个区有会所，我们也在家里聚会。不到10年，从60年代到70年代，这样的一个小群小排聚会又堕落了，变得没有小群聚会、小排聚会了。10年曾经兴起了2、3年，圣徒在曾经从两三百一直到2、3万，他们就是实行了。这个小排聚会，但是10年后又退缩了，所以在80年代，李弟兄有很强烈的负担要恢复这样一个特别的一个实行啊，弟兄们，我们就在这儿休息10分钟啊，10分钟后我们再回来。 我们现在开始休息10分钟。